福奇承认美国资助了武汉病毒实验室，但不承认经费被用来进行功能增益研究。而福奇的上司亦都公布了一个重磅消息，胡锡进又以核武威胁，要让美国瑟瑟发抖。殊不知美国已经在北京头上圆了一个铁锤。拜登将会公布他上任之后的第一个预算案，共和党人亦都对拜登基建计划给出了最新的还价。曾经主张削减警察预算的亚特兰大市议员布朗，他的平治轿车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偷走。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最近迁往佛州的人绝大多数都登记为共和党人，其中包括有不少民主党人，这个是什么原因呢？当时美国楼市一片火热，对此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对美国楼市发出警告，美国预计会将唯一一艘亚太地区的航空母舰调往中东，今次不同寻常的行动目的是什么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8号礼拜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6号，福奇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承认，美方通过非营利组织生态卫生联盟五年之内提供了60万美元赞助给武汉病毒研究所，但他不承认经费被用来进行病毒功能增益研究。不过福奇亦都表示，他无法保证中国的研究者私底下不会做这一方面的研究，无法保证受助者不欺瞒美方。就在同一个听证会上，福奇的老板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柯林斯博士还透露了另外一个重磅消息，他说，我们现在正在展开一项工作，为民众注射预防冰毒的疫苗，我们正在对海洛因、芬太尼和冰毒进行免疫。柯林斯说，这一种疫苗可以让免疫系统产生一种抗体，将来如果你遇到这一种药物，它就无法进入你的大脑。目前拜登要求美国情报机构在90日之后向白宫报告疫情源头调查结果，国会参议院当晚亦都通过一项议案，要求国家情报总监解密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所有情报。议案发起人之一参议员霍利在议会辩论的时候说，美国人应该知道新冠病毒的起源，他们应该知道这一场大流行病如何严重损害了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应该知道大流行是如何开始的，中共扮演了什么角色。拜登的命令可以说是严重刺激了中共的神经，一时间中共驻美使馆、外交部、党媒一窝蜂这样上阵，作出了所谓的驳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为美国扣的帽子是不在乎事实和真相，想借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甩锅推责。不管中共如何反对，白宫显然已经准备施加更多压力，让中共公布病毒信息和有关数据。5月28号，拜登将会公布上任后的第一份预算案。据纽约时报获得的文件显示，拜登将会在5月28号提出一项高达6万亿美元的年度预算，而且到2031年将会进一步上升到 8.2 万亿美元的前所未有的规模，这样将会使美国的联邦政府支出达到二战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时在未来10年赤字将会超过 1.3 万亿美元。另外，据路透社消息，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的最高共和党人卡皮托，他领导的6名共和党人小组在5月27号公布了一项新的提议，针对拜登上个礼拜提出的 1.7 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还价到了9280亿美元。为了达成两党协议，该提案从拜登最初提出的 2.25 万亿美元删除了5000多亿美元，到现在的 1.7 万亿。共和党今次提案的一个主要内容是建议将 COVID-19 救济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针对共和党人的讨价还价，参议院民主党人反应不一。参议院环境和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卡帕说，他对这个提案感到鼓舞，并呼吁继续谈判，而其他民主党人就拒绝了将 COVID-19 救济金用于基础设施的提议。拜登曾经对基础设施谈判规定了一个非正 式的五月底的最后期限，如果不能够同共和党人很快达成协议，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打算在没有共和党人支持的情况下单方面通过法案，这个过程称为预算和解。但是多名温和派人士对再次使用预算和解的办法表示了担忧。另一方面，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亦都在5月27号表示，共和党人提出的反建议并不是最终建议，他领导的共和党可以继续就两党协议进行谈判。5月27号，胡锡进在他的微博上发文，说中共必须为中美一旦发生高烈度的摊牌做好准备，要提高远程导弹和核弹头的数量，让美国瑟瑟发抖。网友评论说，还是要问胡锡进一个老问题，中共的儿孙不知道是在纽约还是在华盛顿，这个东风和巨浪的核弹头应该去哪里发呢？有网友亦都分析胡锡进讲呢一番话嘅缘由，系啱啱传出嚟嘅两国高层互通电话，呢一边胡锡进就主张打核战争啦。就喺一年前嘅5月8号，胡锡进亦都口出狂言，话要做1000枚核弹头。有网友调侃话，又系5月，旧年5月胡锡进先至要求将核弹头扩展到千枚，被各媒体转发引用批驳，伤疤未好亦都忘了痛，又话要提高核弹头的数量。我想胡锡进一到五月就会想起核弹头。讲起飞弹，5月21号拜登和文在人在华府举行峰会之后，拜登正式宣布终结飞弹指导准则。有分析说，这个举动等于美国松绑对南韩计划长达42年的飞弹研发的限制。报道指出，随着飞弹射程的松绑，韩国可能研发射程介于1000至5000公里，能够击中朝鲜半岛以外目标的中程弹道导弹，或者是长程潜射弹道导弹和极音速武器研发。南韩国防研发局前指挥官南世武表示，首尔经过长期研究，已经累积足够科技和知识研发长程导弹，只是因为受限于导弹指导准则，所以未能够进行。目前韩国已经针对国家安全需求开放各种导弹，随着导弹指导准则的终止，首尔可以研发任何类型的飞弹，就好像一间汽车厂拥有各种能力，得以生产更大型车辆一样。报道中认为，从美方角度来看，取消韩国导弹研发的限制是为了因应和中共的大国竞争。事实上早有论点指出，一旦南韩飞弹射程松绑，不单止打击朝鲜境内的目标，更能够直指北京，等于放了一支铁锤在北京的头顶上。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近日宣布禁止公立学校使用批判性种族理论教材，而这些教科书已经被佛州的很多学区采用，预备在今年秋季复课时使用。所谓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在课堂上为学生灌输美国存在广泛的白人至上主义，要求实现种族解放，反对者就说它是一个危险和分裂的理论。最近佛州道瓦尔县的罗伯特里高中解雇了该校一名教师，因为这名老师拒绝遵守州长禁止使用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教材。佛州教育专员科克伦表示，该教师将整个教室变成了纪念黑命贵事件的地方。州长办公室的新闻秘书普俏亦都表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的反美国的意识形态，它在我们的课堂上没有任何位置。他强调，公民教育可以承认我们国家历史上的黑暗时刻，但我们拒绝 CRT 将美国描绘为一个从根本上邪恶的种族主义国家。除了大力抵制 CRT， 州长德桑蒂斯一直坚持抵制疫情封锁政策，发布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或者签署了法案结束了全州的口罩令，阻止实施疫苗护照。这些措施得到了保守派的普遍赞誉。佛州的政策还得到了很多来自传统民主党州人的支持。德桑蒂斯5月26号对霍士新闻说，一些新泽西州、纽约州和加州的人纷纷离开了他们的州，前往佛州等共和党领导的州。德桑蒂斯说，由于以前传媒的一些虚假宣传，很多人不会来到佛州，但是现在很多人都看穿了他，很多人正在以压倒性的优势登记为共和党人。我亦都遇到过很多人 他们是民主党人，封锁使他们变成了共和党人，他们来到自由的学校开放的佛罗里达，感到非常高兴。正在角逐亚特兰大市长选举的市议员布朗主张削减警察预算，去年曾经投票冻结7300万警局预算，而在5月26号他的平治轿车就被四名未成年人当街劫走。布朗在接受当地传媒采访时说，26号他将无需锁匙启动的平治停好，落车之后和朋友诺曼站在街头聊天，聊天的时候看到有四名年纪不超过11-12岁的孩子在附近一间商店徘徊，估不到几秒钟之后这些孩子就入了他的车里面。他的朋友诺曼表示，当时立即上前要求孩子落车，有个坐在驾驶座的孩子就和诺曼扭打，后来驾驶座上的孩子踩下油门将车开动。布朗说，他设法阻止他的车被偷，被拖行大约半条街的距离之后只好放手。事发之后布朗向亚特兰大警察局报案，警方表示几个钟头之后找到布朗的车，全案正在调查当中，但未透露是否拘捕任何疑犯。去年夏天黑名贵等组织一直在呼吁取消警察经费，但近期以来由于犯罪率激增，一些民主党人主政的大城市都已经撤回当初公开许诺的削减执法部门拨款的声明。在明尼阿波利斯，去年一些市议会成员公开承诺要彻底取消警察局，但是几个月前市议会进行了投票，通过了向警察局增拨640万美元的决定。还有洛杉矶市的民主党市长加西提曾经在去年说要削减警察局资金，但是由于洛杉矶犯罪率上升，在上个礼拜洛杉矶市议会批准向洛杉矶警察局提供更多资金来增聘250名警察。此外加西提还提议将洛杉矶警察局的预算从17.1亿美元增加到17.6亿美元，增幅为3%。一份最新的分析报告显示，美国楼市通过场外交易方式买卖的口袋房源数量有上升趋势，进一步加剧房屋供应短缺问题。美国楼价持续上升，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热。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席勒对美国的楼价发出警告，表示楼价最终会下跌。最新公布的3月份标普全国楼价指数年增长达到 13.2%， 是15年来的最大升幅。上个礼拜全美房地产经纪协会公布4月份成屋价格中位数为341,600美元，较2020年4月上升 19.1%。 Yahoo 财经5月27号报道，席勒在 Yahoo 财经一个节目上面说，楼价最终会下跌，尽管这个不是一个会一夜暴跌的市场，但是足以造成一些痛苦。席勒认为楼价的短期波动性不如股票市场。据席勒预测，在低利率和中共病毒大流行民众在家工作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还会持续1-2年。不过席勒提醒民众亦都受到市场情绪的影响，只要价格继续上升，民众就会高兴。席勒比较了目前的楼价和2003年大衰退前几年楼价的急速上升。席勒表示，今日的房地产市场看起来和2003年相似，民众很兴奋，成功交易了一个又一个。但是席勒表示，今日的情况和2003年不一样的是，今次的泡沫可能会更强大。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国防部长奥斯丁预计5月27号将会批准将唯一一艘基地在亚太地区的美国航空母舰调往中东。被调动的是基地位于日本横须贺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主力朗奴列根航母。该舰通常的部署行动都是在太平洋周围，可以起到将中共海军压制在第一岛链之内的作用。据这两名官员说，今次罕见的调动将会支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行动。调走朗奴列根意味着至少在该航母执行部署任务期间，美国没有基地在亚太地区的航母了。不过 英国皇家海军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目前正驶往太平洋地区。从长期来看，五角大楼经常表示正在将聚焦点更多地转向印太地区，将同中国和俄罗斯的竞争作为首要战略重点。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坎贝尔5月26号在出席史丹福大学活动时表示，同中国接触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坎贝尔直言不讳地说，美国的对华政策现在将会在一套新的战略参数下运作，其主导模式将会是竞争。坎贝尔说，盟友将会是美国在未来几年之内反制中共努力的核心，美国将需要消除对美国在亚洲势力衰退的担忧，并为该地区提供一个积极的经济愿景。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